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今天我们要讲到教养孩子的职责与挑战。我先这么说，职责与挑战是不同的。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呢，他们只会关注挑战，因为挑战感觉上很真实。但是我们不能让挑战废除职责。职责是你必须做的，不管多难，你都要做。因为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呼召。那你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才去面对一点一点的挑战。那我先这么说，教养儿女呢，不是一个兼职的工作，那不是我们一个礼拜里面抽出几个时间来做的事情，然后将教养儿女的许多的职责交给学校的老师、主日学老师、辅导家、朋友，或者是现在的媒体。那在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很坦白的说，我发现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变得任性不听劝，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呢是来自我们父母。那父母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呢，有忽略了或者轻忽了圣经的某一些的原则所带来的一些结果。那当然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与长大过程的经历都不一样。那有一些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呢，进到一个非常叛逆的光景，那再加上现在社交媒体的影响，那父母无法全面防护孩子受到这些外界的影响。那这些当然都是很真实的情况啊，但是我们要很诚实的问自己，那是谁把孩子呢交给这一切？那是谁没有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要讲的是，在这个节奏非常快的社会里面，忽略儿女呢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然后当你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对他们很过度严厉的处理，那这个动作就 叫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好好的把祷告放在孩子的身上。那么有些父母可能会说呢，我的孩子不想跟我花时间在一起。那各位，我们不能因为孩子讲这一句话我们就气馁。那你说 OK 了，让你去啊，因为你都不想跟我在一起，不想听我说话。各位，你有没有问过他几岁？那特别孩子在一个年龄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思想的时候呢，你真的要设法尽你所能用各样的方式来参与他们的生命。那他不喜欢花时间与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要检讨。可能第一，那他受到外界朋友的影响，不然就是第二，也是很多父母 会犯上的一个错误，就是你就惹儿女的气，灭了他的志气，使他反感。那这是我们在养育他们当中最容易犯的事情。那这等一下我会多说。那当然我们在养育儿女呢是一大挑战，我并不是说不是，我自己本身也面对很大的难处。但是有些孩子呢不听劝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你不能不教。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因为你做父母的职责就是要教育他，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那可能有一些孩子呢很容易教，那你们就说那很容易教的孩子呢，感谢主，那你就少参与他的生命，不去教，你就没有观察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道德和价值理念的形成。这些东西你开始就忽略的时候呢，那有时候他越聪明，他越有想法，越独立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更加的难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我们有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在他的道里面。那当我们遵照主的话语、主的道而行的时候，那各位，上帝会让我们看见，哎，原来我还有很多东西是我忽略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要各位要谨慎。我们的忙于工作，忙于很多的事物，甚至忙于教会的服事呢，这个不是给我们借口能够忽略孩子的成长。 那么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的时候呢，我也要给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不能渴望你的孩子呢，或者每一个孩子有一样的模式的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得懂吗？那一样的模式，比如说有些孩子呢品学兼优，循规蹈矩，对父母千依百顺呢，彬彬有礼。当然这样的孩子呢是值得疼爱的，我们不谴责这一切，但是呢各位你自己心里面要知道，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个性，他们的性情有些也比较不温顺，会反抗，或者有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呢，你还是要教各位，有时候我们不能因着孩子呢有一个天然的性情，然后我们就满足于那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跟自己说，他生来是不认识主的，不认识主的那个天然的性情，如果没有透过我把神的真理、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育他的时候呢，那个天然的性情慢慢就会走偏，也受这个有罪的世界、有罪的环境影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呢，有些父母呢在教养孩子的时候高兴得太早，有一些呢灰心得太早。有一些人看见他现在温顺听话，但是这个就代表他以后没有问题，以后一定会孝敬你吗？有些孩子现在看起来任性，但是不代表以后他不会好起来，那他会好起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大前提是神要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养育儿女。如果我们不遵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夸耀什么东西的。各位，圣经里面一切有关家庭的教导都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之下的根基建立的。各位，我再讲一遍，圣经里一切有关家庭的教导都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之下的根基，神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关系为首，你认识神、敬畏神为首，不是神啊有什么方法来让我养出一个好孩子，不是这样。那当神嘱咐以色列说你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与他们谈论。那各位，你在神在讲这句话之前说什么？以色列你们要听，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独一的神你要认识啊，认识他、爱他、跟从他。圣经里所有儿女的教训是建立在这句话上。如果你与神没有这个关系，如果你尽心尽心尽力爱神不是你的追求，圣经所讲的有关所有儿女的教导就成为了好像你用的一种方法，其实到最后你发现行不通。所以各位，我们要谨慎，不要利用神。神啊，给我一些方法，有没有一个方法给我，对吧？神是看内心，内心爱主胜于方法。唯有在爱神的根基之下所领会的圣经原则，才会最终带来属灵的果效。所以如果我们将儿女当作我现在跟从不跟从神的因素，服侍不服侍神的因素，那你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你一定大有盲点。因为主说你爱儿女胜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爱神和爱儿女不应该有对立的，爱父母、爱儿女，将好东西给儿女，这也是神向我们怀的心意。但是在爱主和爱儿女之间一定有一个优先程序。你在感情上你爱你的孩子不得了，你心里面说哎呀，他这样软弱，他这样有问题，我看不下去。你虽然你在感情上你是这样，但是你在理智上，你在你心灵的深处里面，你要尊主为大，仰望主、依靠主、遵行主而行。各位，当你有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是在神眼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各位，不是因为孩子 哦，我离开教会，因为孩子，我就选择世界的方法。因为孩子，什么都是孩子，找教会也是，给我的孩子有学唱歌跳舞的孩子，给我的孩子有怎样怎样好的孩子，给我有很理想的孩子，所以呢，都是以你的孩子为中心来断定你的信仰的抉择。各位，这个先后次序搞不清楚的，最后你会因你的孩子跌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个先后次序清楚，你听今天的信息你才会蒙恩的。因为这个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我们越爱的一样东西，我们要怎么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呢？这是最难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大家打开民书记，对不起，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埋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的亭拿西列，在加斯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的一段经文，讲到约书亚在世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哎，怎么可能他跟随他的长老一离开之后呢，就另一个时代起来，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上个时代有很蒙恩的领袖，不代表下一个时代自动会蒙恩。那么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上一代的问题还是下一代的问题？是上一代的人呢没有把神的话传好，还是下一代的人刚硬不听呢？各位，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难处，传承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百姓里面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就是传承的问题。各位，为什么传承会有问题？我们很简单，如果用人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说哦，因为这个时代文化的冲浪，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一代又一代的人卷起，对不对？那人很容易，上一代的人看不到的时候呢，就看现在这一代的人，哇，现在谁伟大，谁会办事，我的领袖，哇，就只有看人，没有看到神，对，没有看到那个曾经守他的约而带领以色列他的列祖走到今天。所以一个时代 的一个力量是很大的。因为新时代起来，你看上个时代没有网络，这个时代有网络，然后你就发现现在差距，这个文化时代差距越来越远，年轻人每5年5年、就是好像不一样， Generation X Y Z 这样，对不对？好像每个人都不认识每个人这样的。时代的冲浪非常厉害，新鲜的东西出来抓住我们的眼睛，所以可能是。另外还有什么可能呢？另外也可能就下一个时代的人呢，他们有点属灵的自满。因为约书亚时代他们是跟着靠着主然后进攻迦南地，他们一生就是靠主征战。那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坐享其成，享受那个上一代的那个恩典，自己没有这样的亲身的这样靠主，然后呢就自满起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常常会发现的问题啊。所以第二代信徒呢，你们发现哎呀，他们爱主靠主的心好像没有我们第一代热忱。我们每次讲这样的话，对不对？这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我认为，也如果各位真的有看圣经的话呢，传承的问题呢，往往都是上一代的人没有把神的话传好。 没有把当传的东西传下去的时候呢，淡化，然后下一代就没有。各位，在这里呢，你说那是约书亚跟众长老的问题吗？约书亚众长老，约书亚会打仗，但是没有传承啊。他的长老们都是一样，所以呢，很多人的矛头就指向他们。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说是他们的错，圣经说有另外一个时代起来。各位，我自己相信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家庭传承的问题，所以带来神的话一个断层，断了没有传下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下一代人没有蒙恩的时候，你很容易说，哦，难道你说这是牧师没有教导好，这是长老没有教导好，还是你自己没有把神的应许清楚的教导，你没有认真的过教会生活，没有认真的服侍主，认真的读圣经，然后呢，你说你下一代人有问题的时候呢，因为牧师没有教导我们。各位，所以呢，不是约书亚的问题，因为呢，当神的话来到神的百姓的每一个家，每一个家的头是有责任的，每一个家里面的头要把从约书亚众长老他们领受的东西要传递给儿女，所以才神才会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和你的儿女们谈论这事情，把神的作为神的应许要谈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你马上警觉起来，不是你找到一间好的教会就可以了，你找到一间好的教会，但是那个教从那个教会所领受的，然后怎样你带到你的家庭去，成为你的夫妇关系的运作，成为你养育儿女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各位，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明白有挑战，有一些的家庭有难处，你的另一半不是信徒，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个责任，你的下一代的蒙恩跟你作为父母是有绝对切身关系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现在你问传承什么，他们没有把什么传承。你们再看第十节，第十节那里说，那新的世代起来，对不对？别的世代起来不知道耶和华，这个是第一样，然后第二样，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他们有两个不知道，在传递有问题的时候，有两样东西他们没有传。第一是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个上帝是谁传递的清楚。我看很多基督徒家庭呢，他们只有在家里面，我们认识上帝啊，什么，吃饭的上帝啊，只有在饭前祷告的那种，上帝讲，我们上班的时候保佑我们，上学保佑我们的上帝，然后他喜欢听我们的诗歌赞美，然后学唱歌跳舞的上帝，喜欢我们唱歌跳舞赞美他的上帝，只有这样。各位，难道上帝是只有这样？所以呢，当你的孩子到十多二十岁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上帝是一个观念，是一种好像活动产生出来的东西。当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得到答案的时候呢，他遇到很多的冲击，他说我做这些东西这一种观念，好像一种文化，民间文化产生，因为他生在基督徒家庭。所以为什么上帝说你一定要把我是独一的真神，然后这个独一的真神给你们的应许，给你们的诫命，给你们的律例典章法度，告诉你们什么，我是谁，我是怎样的慈爱的神，我是怎样的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对，智慧的神。对，你从这个实践里面，不是单单跟他们说啊，你们不可拜别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啊，不可犯奸淫，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慈爱的神，不要你们犯奸淫来伤害彼此，不是单单不要骂人说脏话，不要杀人，因为神是爱人的神，他是轻慢不得的，他是给人生命的神。你们知道吗？这是什么神？跟万神不同的神。所以独一的神你要讲清楚，他们不知道神，因为难道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上帝吗？这个名字他们知道，但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民间宗教了，民间了，好像一种概念了。一年三次进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了，因为那边有圣殿，你们明白吗？他们不知道神， 这个就是我们翻开圣经没有好好的把神是谁教导清楚，那父母没有把这位神教导孩子，只有饭前吃饭的时候呢祷告。所以我不是 反对饭前祷告，你们明白吗？但是我们不能以做这些东西为满足，你要问你的孩子认识什么，他应认识这位神和他心中产生那个敬畏吗？当世界的那个文化冲浪来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信念，很多的世界啊，什么心理学啦，道德学啦，行善学啦，什么啦，伟大的事情啦，在这个世界出现的时候呢，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能够了解，因他认识这位神，知道这些东西跟我们的神是不一样，这些文化跟圣经所讲的信念是不一样的。没有的话呢，他就慢慢去学这些东西，学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对神的属性一概不知。第二，他们不懂什么？他们不懂神的作为，他们没有听到神在你们列祖当中所做的，他是大而可畏的，他在你们当中除去偶像，除去偶像，所以拜偶像的真的倒闭了，对不对？不信他的倒闭了，所以大而可畏。然后他也是得胜的，爱他的子民，保护他的子民的，在何等艰难的整个40年的过程，那个旷野的过程，保护他们，叫他们得胜仇敌的那位神，这个作为呢，他们要听得到，这个作为是他们天天要听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识和作为这个两样东西都要有，你只有知识没有作为，你的孩子就学圣经的时候呢，是一种知识，一种道理，不会活的，不会活的，看圣经没有活起来的那个生命，没有那种生命力要跟从神。但是只有没有知识，圣经不用讲，只有讲哎呀哇，我们祷告了什么事情发生，哇我们什么难处，你看呼风唤雨吧，然后他整天就是整天学，就是要经历，就是要看神迹，就是只有一种哇，慢慢他自己经历不到的时候，哎呀这种是只有你经历的，这种一种神话而已，好像是这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两者，知识和他神的作为，这两者怎么结合来教导孩子？你们读清楚神的话，他们不知道神，也不知道耶和华神为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样的都是我们在传递方面的欠缺。所以我做牧师的时候，我一定要 make sure 这个东西呢，我把知识讲清楚，我把神的作为要讲清楚，这两者结合。这是不但牧师要做的，父母亲更要做的，因为你父母亲你也有你养育他们的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有没有？也有这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我们做父母应该要传递的职责。那现在我们来讲挑战，你明白职责之后，你说现在有挑战啊，他不听啊，他不来教会啊，他不听劝啊，很难啊，有时候呢，这个世界里面教他读书都教到半死了，还要教他属灵的东西啊，那有时候呢，到底我自己也软弱啊，很多方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现在上帝给我们有一些在教导他们方面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各位，其实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多教导孩子，告诉我们要管教他们啦，也告诉我们很多在他们小的时候呢就教导他们，大的时候呢不偏离啊，这些东西都有。但是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两个教训，这个两个教训呢，你能够掌握到那个原则的话，那对的。那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四章六章，以弗所书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六章呢，我们每个人每次读到有关教育儿女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两章，这段章节，六章四节，我们六章四节一起读好吗？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里面做父母的全部都要背下来，然后反复思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两样东西。 各位，这里呢，我先说第一句话，你们做父亲的，各位，那做母亲的要不要？很多人就看这个东西，所以马上看父亲，可以啊。各位，很明显的六章四节，这里只提到父亲的时候呢，那绝对也是跟父母，也是跟母亲讲的。因为保罗不可能认为只有父亲需要教导儿女的，然后母亲就只有在做家事照顾儿女的吃饭穿衣啊饮食这些，难道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教养儿女一定是父母两人的事。所以箴言书一章八节说，我儿女听你的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有没有？这个有。所以呢，父母亲都有责任要教导，只是在以弗所书六章这所提的父亲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只提到父亲的，父亲在养育上是背负一个主要的责任，父亲在家中是一个头的角色，也是一个权柄的象征，所以父亲可以将很多的教育儿女的那的琐碎的事情交给母亲来处理，但是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特别父亲不能袖手旁观，特别当孩子呢任性或者不听劝的时候呢，父亲一定要带出训诲和管教。各位亲爱的弟兄们父亲们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句话是给两者啊，父亲有父亲的角色，母亲有母亲的角色，但是一样的都是给你们两个教训，一个是消极的不可惹儿女的气，一个是积极的，就是你们要按着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现在我们来先谈消极的教育法，保罗先从消极的教育法讲起。你们做父母亲的，我这样说，不可惹儿女的气。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保罗用消极的先讲？为什么他不要用积极的先讲？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最容易犯的错，所有的父母最容易犯的就是惹儿女的气，对不对？这句话，我们所有的父母都会犯上的错，我们跟儿女都是罪人，当然，那但是也因为罪，我们有这种软弱的特性在我们里面，特别所以在面对孩子成长当中还幼嫩、不听劝、无知的时候，或者他们没有达到你的理想，父母亲呢？很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落入惹儿女的气。确实我跟各位说，很多父母亲呢常会因为不适当的教训方式而惹儿女的气，然后自己呢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警戒父母亲，在教育儿女的时候呢，你先拿一面镜子看自己，你有没有在不符合圣经的态度或行为教训来对待孩子？比如呢，像他们过度的血气、过度的严厉，或者有时候用的话有讽刺，或者有羞辱他们，或者是虐待，这些都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受伤，甚至会有一种反效果。那时呢，就算你的教导再好，那儿女呢，因为他受这个气，对父母有这个气呢，他们听不进这个训诲，他们有些父母呢，对他们的那种苛刻、血气呢，叫孩子就领受他们的情绪，但是没有领受他们的内容，你们明白那个内容？其实人是需要内容的，人的这个理智里面有这个理性，明白，你的孩子还听不懂，让他明白，他还不明白，所以他不能做。所以呢，他明白了，但是他还是不要做，对不对？但还是在叫他明白。各位，你绝对要相信，人不是动物，人不是你给他饭吃他就听你的话，对不对？人是要明白过来，我这样做对，我这样做错， 我这样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伤害自己所爱的人，明白。对，一个人越来越不想明白，他就越来越像动物。动物就是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即便是这样，你不能说他已经像动物，他还是人，他还是人，你还是要叫他明白，你要唤起他理性的那个功能来知道，知道之后他的良知会指教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如果惹他的气，哥罗西书那边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灭了他的志气，你灭了他的志气的，叫他无地自容，毫无尊严，或者受屈的光景里面呢，那你讲的再好他不要听，你讲的再好他就关上他的耳朵。有些父母真的带着对孩子不切实际的一些要求啊，要不然就是太过的一些严厉呢，这些压制不但不会令一个孩子真正的学敬畏神或者尊敬人，他反而他的内心会对父母产生一种抵触，产生一种叛逆的心，然后他心里呢充满这个怨气的，不要表达出来，因为他一表达就被镇压。对，这些东西总有一天呢，他一会借着父母吃惊的没有想到的那种方式暴露出来，这也是我们对孩子呢过度苛责的结果。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父母啊？有，真的对父母孩子是这样的。现在很多父母是怕孩子，我看是这样啊。但是我现在先讲这个东西，惹儿女的气啊。这个地方呢，各位去读，有一些书，改革中的书呢，有15种惹儿女的气，我这边不用讲啊，你们自己去啊。其实有时候呢，你不用去读这些书，你看你对孩子的整个的态度，其实从你的自己的血气、不合理的理想和你很多的担忧这些地方出来的东西呢，然后呢讲越讲就是越他不喜欢听的时候呢，你没有发现的时候呢，然后你慢慢就发现他关上耳朵不要听你讲话，或者他你一过来跟他吃饭他就走掉了啊，这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会发生的事情哦，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的。我在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跟我们儿女都是罪人，然后这个罪人呢在有利益或者理想相冲的时候，需要相冲的时候呢，这是一定会发生，也必然会发生。没有一个父母说我所要的180%，我的孩子跟我孩子所要的180%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接受你们时代不一样，兴趣个性不一样，需要不一样，这个你要接受。但是在你这个接受里面呢，你要发现你怎么面对。如果你惹儿女的气在因为这个地方上啊，那你就做错了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有发现一样东西，每次我们讲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呢，有一些父母就认为说那我们就不要管教孩子。那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所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不惹儿女的气的意思不是不管教孩子，孩子太过的放纵、任性、悖逆、固执、染上恶习的时候，那是做父母的你必须纠正与管教的。孩子需要自由，但是也需要管教。没有自由的管教是伤害儿女，但是没有管教的自由是恨恶孩子，圣经是这样讲。所以箴言13:24说，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各位有没有发现 Be careful to discipline， 随时管教。 Be careful 就是你不要不用管教了没事了，然后这样之后呢，你过后你要管教越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都会经过一个阶段，是我们一直，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阶段，我们在养儿女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是我们天天看到孩子都要骂他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有这个阶段是一定有的，然后你现在想不起因为已经过了，对不对？但是那个阶段呢是我们也很容易会惹他们的气， 或者有时候呢，我们就不管教他们。那个非常难的阶段啊，就是我们要祷告的地方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说，你要管教他。孩子小的时候呢，用杖，对不对？但是不是随便。我跟各位说，用杖打孩子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已经也很多不接受，还 学校也不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既然圣经说用杖，有一个姐妹说要管教孩子啊，但是有一定说要用藤条没？有，圣经讲用杖，不然用什么？用手啊？还是什么？所以你一定有，所以呢，我不反对啊，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有藤条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不反对。但是呢，我反对你们呢随便就用杖。因为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你看到藤条就用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藤条在那个地方，你的孩子也永远是因为那个藤条才怕你，也不能，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反对父母用藤条，在孩子幼嫩的时候，如果他从小就很任性，不听的时候呢，你先要跟他讲道理，你先要使他明白他错在哪里。对，很多父母亲告诉我说，我打了孩子之后呢，然后我问他，为什么我打你？他们十句九句都是错的，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生气，他不明白。所以呢，很多孩子呢是在被管教的时候没有被教导，父母没有使他明白，他就父母就在很生气的那种光景，然后来打孩子，管教孩子没有用。所以孩子只有怕你的藤鞭，只有怕你的教训，但是他没有听进你管教他的内容是什么。请大家好好想这个东西啊。各位，然后呢，你跟孩子呢讲道理，使他明白，他最后任性了，那你要管教他。那这个杖呢，到一个年龄你发现也用不来，对不对？特别孩子，我通常发现圣经没有讲，但是通常已经过12岁这样的时候呢，用杖打孩子也是给他一个很大的伤害，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你要管教他，因为在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很容易看你越来越难管教他的时候，你说让神来对付他，让他自己去碰钉子，你会讲这句话，对不对？让他自己，但是神又没有给他碰钉子哦，那你就很难了。你神你又不给他碰钉子，那他又不要改，因为神说什么？那个钉子就是你啊，你有责任要管教他，他错在哪里，对不对？那特别他特别非常任性、不听劝的孩子呢，父母必须以坚定、有原则、还有一致性的态度来管教儿女。我再讲一遍，坚定、有原则和一致性 firm, principle, and consistent 三样东西，这个很重要。特别情绪化、特别任性的孩子，你的 firmness 啊 no means no, no.Yes, 那这样不 principle 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啊，各位不是被他的情绪影响。然后第三，你一定要一致。你昨天是这样，你今天是那样，很难。你明白吗？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这个 firm principle and consistent 啊，那你一定是被他的任性跟他的情绪会带动。你们教孩子的时候呢，哇，他不愿意听读书啊，不愿意什么，给你 ，OK 了 ，OK 了，你这样，你就 OK， 对不对？但是你要 firm principle and consistent， 但是不要血气，明白吗？这个很重要的。哦，那你觉得已经过分了哦，明明是懒惰了，明明是不听的，任性的，那你一定要这个三个原则一定要用得清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方面，然后有一些父母呢， 他们在孩子呢很难管教，他渐渐长大的时候呢，就对他们束手无策的。特别当我们很无助愁烦的时候呢，我们很想放弃教养孩子的过程，我们很想放弃。这也就是说，我其实通常很多父母到一个地步，他讲：“哎呀 ，don't care 了啦。”讲这个东西啊，是因为你之前啊，你对他过度的严厉，过度的期望，然后呢，他全部不做的时候呢，你就完全放掉。所以这个两极的那种反应啊，其实是父母亲的一种受伤来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父母亲受伤。我对他这么期望，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这样对我？我管了，算了啦，我什么都不管。对，你发现吗？你这两极的东西，就是说，你已经撑不住孩子的软弱，在你身上。所以我跟各位说，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真的要督促孩子的一个责任啊，是我们要放在心里面。有时候。孩子因为你管教他或者教训他，他不喜欢你，你很难受。我问各位，你爱孩子，需要孩子喜欢你吗？我问你，你爱孩子，需要他喜欢你？他是不喜欢我，我受不了了啊！因为心理学说要跟他做朋友，现在不要讲做敌人了啊！我跟各位说，没有一个人喜欢管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教训的话，但是呢，你的职责呢，你作为爱他、保护他的父母，不是叫他先喜欢你，你是先要叫圣经怎么说？做儿女的要怎样？听从父母。你的职责是要他听从父母，不是叫他喜欢你。他不喜欢你，但是你还是要听从。对不对？这一点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原则，所以他对你啊怎样啊情绪啊什么东西呢？你心里面是你要坚定什么东西？你因为他不喜欢你，你就留情，什么东西都不要管，还是什么让他去，他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对，那你说要管到几时啊？那你们有没有问过要管到几时？我跟各位说，圣经里面呢。没有讲那个年龄，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一辈子都有责任，但是圣经有给我们一个20岁的年龄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你们明白吗？20岁里面，圣经说在以色列人20岁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去当兵，对不对？都可以去当兵，所以在民数记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一点。然后20岁的时候呢的这个。我在利未记看到，当一个人将孩子献给主的时候呢，那个固定的价格，就是说，我要把孩子献给主，那他不是利未人，对不对？那后来我献给主了哈，那个价格，这个孩子的价格，你要忽然间父母亲改变主意，就说哎呀，不许愿了，我以前那样许，但是神说你已经许了愿了，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孩子又带回来，不献给神来使用的话呢？那个固定的价格呢，20岁到60岁是最贵的，50克勒银子，对不对？之前是什么30克勒还是20克勒？我忘了。所以呢，20到60是一个人成熟、最合乎主用的一个年龄，是在那个地方的，对不对？所以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们记得以色列他们向神叛逆的事情吗？在旷野。的那个事情，他们向神叛逆，然后不愿意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说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杀我们的这个话的时候呢，神说什么？神说凡20岁以上的都不能进迦南地。所以神在这个旷野40年里面呢，就存留摩西、约书亚、加勒，还有20岁以下的。所以换句说，20岁之后的。这个人呢、啊，他要为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信念，要全然负责。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有这个叫 minor， 对不对 ？minor， 我们说这个孩子还在 minor 的时候呢，犯了什么法之后呢，还是叫父母来跟父母讲这个东西。 然后父母啊，他听不听你的话，什么这些东西，对吗？他还是 minor， 但是他到一个年龄，我们国家是18岁，好像是，那他就要为他所犯的全部要负责了。如果这个罪犯是要打3条藤鞭，也是一定要打3条，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但是圣经呢，我看这个 civil law 民法，他要承受民法的那个完全的那个责任啊，是在20岁以上。所以在你的孩子20岁以上后，你还是要教，但是你只能劝孩子这个不好，孩子这个不对。但是在20岁之前，他向你造反啦、任性啦、什么东西啊，你不能说我不管了，我管不了，这个绝对不能。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那个责任在你的身上，那个责任在你身上。所以我是认20，我每次跟我孩子说20岁，他们说你要管我到几岁，我说20岁了，按着圣经，按着圣经的话啊，你之前你想都不要想你自己要做什么东西，还是我自己以为这样这个可以，这个东西就20岁了啊，你可以不听，但是我还是要管，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责任在于我。所以呢，你很难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遵照圣经的原则。所以很多父母难的时候呢，就不去找圣经，就在那边纠结，然后看环境，看反应，看什么这个东西。你遵照圣经是没有错的，因为你一遵照圣经了，神的权柄才会借着你彰显出来。你不遵照圣经，你看环境，看情绪，看反应，看什么，没有答案，你自己没有权柄。你们了解吗？很重要的话。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对他特别的苛刻，不要羞辱他，不要拿他来给人比较，不要讲那些他伤他的自尊心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不代表你不管教他，这是很重要的话来的。那你要训练他，锻炼他很多方面的事情。管教呢，不只是只有骂他的事情，管教 discipline 就是训练他，锻炼他，他懒惰不求上进，要训练他，锻炼他，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那很多父母亲每次给孩子学钢琴也是一样，到一个地步也好像不能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这个是另外，我们不能每一样东西都说这个，你二十岁之前你要学完，你有时候也要看，你有很多的东西要教导孩子。我跟各位说，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说 有什么东西你要拿捏得到。我另外讲消极方面已经讲，现在我讲积极教育法。保罗说你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呢，你们注意听这句话，我们现在解经啊，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呢，告诉我们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养育他们，有没有？照着谁的意思？照着主的教训。所以你要记得，孩子不是你私人的产业，你要怎样教就怎样教。你做父母的，你要知道，我们另外除了惹儿女的气，很容易犯的错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养育他们。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怎样照自己的意思，从我们原生家庭的那个背景文化或者所学的一些道德理念呢来教导他。比如说孩子，你要敬老尊贤，你要 respect the elderly 啊，我们每次讲这些话对不对？你有没有问过，你只有教导孩子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照着主的教训？你说对啊，有一点啊，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敬重老人家，对不对？好像是。所以这个是一般启示，有时候跟神的特别启示有相似点。但是呢，这里说照着主的教训，你只有叫他敬老尊贤，停留在这个一般启示，你不把圣经所告诉他的，圣经告诉你要孝敬父母的那个道理，敬重老人家的那个原则跟理由，你没有讲清楚，他就把这个当作一种是原生家庭，我们祖宗留下来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他哪里会敬畏神？他可能会遵从那个道理，因为传下来的嘛。但是如果你说这是神的道理，这是圣经的道理，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做？ 啊，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遵照主的教训。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就差一点点把自然启示的东西、一般启示直接用在神的启示，但我没有去想，我们最终教导他是要他尊主为大，遵照主的 神的话而行，有没有？现在很多现代心理学教导，然后积极心理学，这些东西也在神讲台上面讲这些东西，积极心理学教导这些。各位，你教孩子像这些积极心理学已经到一个地步，是你要肯定孩子的身份，你要肯定他的价值。哇，这些话都有的嘞，你们知道不是只有教会才讲的，现在积极心理学也讲这些东西的，讲 identity, 讲 values, 讲 morals, 道德，什么东西都这样讲。但是你问这个是不是主的教训，没错，很多相似点，但是主的教训是有主的，是有主的，没有主的。所以到最后这些 identity 讲到身份的时候，说什么身份？你就是你了，你是很有价值。你的价值从哪里来？你是按着谁的形象被造的？没有呢，没有讲这些。所以最后就是积极心理学最后的就是你相信，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你能做得到。所以到最后还是指向己。所以你一不小心没有遵照主的教训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容易让这些外来这个文化产生的教导进到你的家庭，成为你教导。然后呢，第二代是这样，第三代更弱，第四代没有了，所以别的时代就起来了。你们听得懂吗？这是我很严谨抓住的东西，严谨抓住。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他只给一本圣经，他只教导你们信从一个真理。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教导孩子，第三第四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然后也不知道他的作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啊，所以请大家好好。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东西这些是比较subtle 哈，比较潜在的，那些很比较似是而非的，很靠近真的。那现在当然有一些时候呢，你们把一些自己的你过去经验行得通的一些东西教导，可能是有一点走捷径啊，有一点手段啊，或者有一些骄傲自我为意的地方啦，不守法律啦，有些父母亲每次不守法律，孩子比你学更快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慢慢让孩子学到这些东西，这个也是不遵照主的教训教的啊，这些也是，我不能说我做的完全哦。我也从小有时候有点不守法律，所以有时候开车不守法律的时候，师母就讲你这样孩子以后驾车就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讲哦，忽然间被责备啊，也会有。我会想，因为你很容易以你的本性，你行得通的那个你会来做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谨慎的东西啊。然后第二，各位这里说什么，在此呢提到主的教训和警戒两样东西哦，教训和警戒。教训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训，爱神爱人远离恶行的教训。但是当我们讲教训这个字是什么，教训父母的教训一定是透过他的示范、他的教导、鼓励和提醒，有言教也有身教，一定有这个的。所以呢，教训的东西呢是很广泛，不是单单说教。对，你要做给他看，你爱主的表现在于你怎样爱人、爱主的教会的那个模范、那个示范要给他看，那个 example。所以教训儿女的牧师教导你们的时候呢，是你们就看到我台上这样做，然后呢我就留下来牧养你们，所以你们看到牧师的有一点示范的地方，对不对？怎样为彼此代祷。但是父母亲跟孩子是24小时在一起，你的整个的行动行为是更明显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你一定记得，我要教训他们，我还要自己做，还要解释，还要提醒，还要教这些东西。另外一个警戒，警戒的意思呢是一定有什么，有约束，约束孩子，纠正的意思。 儿女有罪不敬虔干犯圣经的道德准则的时候呢，父母一定要警告纠正管教他们。那我们在教训与警戒孩子的事情上，你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有一些孩子你讲一次他一辈子不会再重犯，有些你今天讲他明天就犯、哦、所以呢，这个是教导法，你一定记得每一个孩子不一样的话你怎么教。好像一杯水，每一个孩子呢神造都是一样，都是人，都有理性，都有感性，都有心性，对不对？都有灵性。那好像一杯水，有一些水呢它的洞口是很狭窄，有一些洞口是很大，有一些杯是很大的，它的洞口很大的，你水快快全部倒都不会洒出来。洞口很小的，你要怎样慢慢倒，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慢慢倒就不会流出来。所以有时教孩子呢，我每次跟师母两个人说慢慢教了，慢慢教，你们听得懂吗？孩子不是这么容易改，慢慢教，慢慢倒，然后倒到满。那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做法、啊、请大家好好明白这些东西。你全部要倒、啊、十样东西全部要倒，九样全部杀掉、啊、有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有些父母我一开始每天一开始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全部关掉了，这个的时候已经关掉了那个东西了啊。嗯，这个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点上呢，我尽可能让各位明白哦，很多我们做父母学习的过程经历哦，有一个东西我想跟父母讲的，就是你遵照主的意思教导了，你不要因为你的孩子不听劝或者没有改过来你感到挫败，这也是一个很致命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遵照主的意思来教导孩子的父母，主喜悦你，主喜悦你的顺服，主喜悦你的单一。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好就是你能够夸耀神、啊、你就可以夸耀自己的那个东西，这个在神面前呢也是一种犯罪来啊。因为神要夸耀的是一个遵行他的一个榜样，一个举动。所以让我们明白说，你的孩子呢很优秀的时候呢，你要谦卑，因为在神的保守啊，你要夸耀的是什么？我不以他的优秀为满足，我要以他的爱主为满足、哦、这个很重要。你的孩子不好呢，你不要因为他来自觉惭愧、哦、那你自觉惭愧你就给魔鬼留一个地步、哦、如果我的孩子不好 我要讲，我要跟我的孩子说、哎、你不要这样了，我做你的父亲 没有脸了，我做牧师更没有脸，各位难道我要这样讲吗？这不可能这样，对不对？这样就不是爱孩子的一个父母亲。因为你自己本身有这种虚荣心，那个就不是一个真爱孩子，就是爱自己过于爱孩子。如果你是神给你这样的孩子，你就怎样遵照主的意思来教导，那你就要让主怎么透过你在教育他的过程来得荣耀，然后也设下一个很坚定靠主的一个榜样，做父母的榜样。因为我跟你们说，这个时代越来越混乱，各种的孩子，各种的年轻人就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你们那天有没有看到这个报告，这个 cannabis 啊， cannabis 华文叫什么我忘记了、那个大麻，对不对？现在泰国已经合法化了，新加坡是很怕马来西亚合法化。这个东西呢 他们就做研究的是4到10个16岁的孩子啊，其实都曾经抽过这个大麻，16岁了。你们想想想想看，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边界，没有办法，人心更没有办法控制的那种光景已经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各位不要感到稀奇啊！当这个罪恶，圣经说什么？叫人跌倒的事一定来，但是借着那个人而来的那个人受咒诅了。你们，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叫人跌倒的，明白吗？所以呢，但是呢，使人跌倒的、使人犯罪的事情是一定来的啊！这个时代，所以做父母的挑战就越大。那最后我要讲完了，我们听这篇道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孩子呢，很多父母呢有一个矛盾，因为每一次以前我读到以弗所6章4节的时候呢，我的挣扎是又不要惹孩子，又要照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哇，这个很难耶，几时不要惹，几时要教训，教训了他就不喜欢我，不教训他就放纵，所以这个两个怎么难，对不对？你有两者两难之间的时候呢，各位，你们好好听哦。如果你们现在处在这个光，现在你们已经懂了哦，6章4节的原则已经懂了。现在是靠圣灵，这个两难之间，你们注意听。第一，你一定记得做父母亲要与儿女保持良好关系，他跟你的关系，他对你不开心，但是你对他，你要怜悯他，你要爱他。103篇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各位，有些人说哦，这句话我这样快读过哦，耶和华也怎样连续他的人，但是我的孩子都没有敬畏我嘞。No, 圣经没有这样讲，你再读一遍，有没有这个经文读出来？没有的话，你们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现在问各位，神怎么连续敬畏他的人？神何等连续敬畏他的人，对不对？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你即便他软弱，神还是向他显现，安慰他，指教他，保护他，有没有连续？我们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会想到神何等连续我们，我们很多的软弱过犯神都遮盖，有没有？那么现在啊，你做父亲，你现在这个真比的经文啊，做父亲的时候你要怎样连续一个正常的父亲，一个靠主的父亲，他是应该连续他的儿女的。很多的父亲呢，就是我这样说，比你的孩子更有自尊心，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比你的孩子，他不听我的话，岂有此理啊！管他死活，现在你要死你去死啊！各位，你这样就不是父亲，就不是父，因为父亲怎样连续儿女，耶和华连续敬畏他的人，你们听得懂吗？你们做父亲的，如果你的父亲没有这样对你，但是你现在做了基督徒之后，你不能做那样的父亲，不能凭血气凭自尊心来做父亲，你要懂得连续你软弱任性的儿女，那这样的话，你首先你才是做一个在对得起主的父亲父母亲，你要先对得起主。第二，我跟你们说，你们在两难之间的问题呢，你要记得为什么你每次处在两难之间的问题，因为你与神的关系疏于你与儿女的关系，这句话很重要啊。通常我们在两难之间，不是你不够聪明的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你的心没有单一的靠主。你的心单一的靠主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怎么做的，你在那个情况你知道这个是要骂的，你知道这个是要管教的，你在那个情况你知道这个要让的， 这个不能坚持己见，不要惹他了，我要放手。啊，各位，这个是你爱主更深，单一的依靠主的时候，其实你才能够靠圣灵。当你爱你的孩子过于爱主的时候，你孩子的问题软弱全部会抓住你的心，那个时候你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你不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坚定的心智，在那个时候又连续孩子，但是又能够会教训孩子。这个方面是我这不是按自己的经历讲的，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主给我们的教导。我这样讲，一个要遵照神的意思来教导孩子的父母亲是最有权柄的。一个怕孩子的情绪或担心孩子不喜欢他的父亲啊，没有权柄。愿主帮助我们，这是心的问题，不是聪明的问题。你的聪明，你无论怎样读孩子心理学参考书，你的心没有交给主，这是做不到的事情。第三，你们记得在与儿女的张力当中，你更是要学习主的爱。张力是 tension 的意思，你因为孩子长大他有独立思想，你也有你自己对他的要求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张力出现了，对不对？所以你做父母亲的，我们教训的言语和举动呢，我们知道不是100%正确，你也不用担心有时候会教错，但是要检讨。有时候我们与孩子挣扎之后，我们做出一些调整，适当的让步，有时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也有时候呢，你要坚持你的立场。我们要比孩子更加的理智，要理智。有时候父母很容易失去理智，那是因为你爱孩子过于爱主，过于要遵从主，所以你担心孩子啊，比孩子。各位，你要记得这句话，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软弱在哪里？我们担心孩子永远比孩子担心我们更多的。有没有？我们爱孩子比孩子爱我们更多的，一定的。所以呢，你担心他比更多，你输了。但是怎么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担心化为你要爱主，你要单一的靠主，就这个孩子是属于主的。我呢，有些东西要放手，有些东西你要参与，这个两者都是其实要听从主的。放手的地方跟一定要干涉的地方，这两者分不开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要经过很多的张力。但是我现在跟各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圣经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神的大爱就再次显明。各位有没有这句话？所以呢，你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呢，你要明白，在他们不懂事的时候，你为他们牺牲，你为他们受屈，你为他们受难受痛，这是所有做父母应该要经历过的。如果你为他们受苦，哎，你知道我很苦吗？你知道吗？你要他们了解，以后他们长大会了解，现在他们不会了解，现在他们不听劝的时候不会了解。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有些父母，哎呀，跟他讲给心嘛，一个没了解，他都不了解，你要他了解做什么？在我们不了解的时候，神差遣他独生子为我们死。所以你现在要你的孩子了解，那你的心你就不明白主的爱，你得到救恩的爱，这个救恩的爱怎么化为父母的爱来养育儿女？所以呢，你的心里面你只有要学习主的榜样，要依靠主，那你就成为一个很坚强的父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神跟众天使弟兄姐妹就以你为荣。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赐给我们这段话， 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在教养儿女上遇到非常大的挑战的时代，求主坚固帮助我们，使你借着你仆人所传讲的你的话能够刻在我们心板上，使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我们更加的学习爱你依靠你。求主连续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主我们被自己的一个情感或者在养育儿女的那个痛苦方面我们失去方向，主这是我们很容易落入的光景，但是主你今天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要依靠你，我们要尊你为大，我们越爱的越是要把它带到主的祭坛面前献给主，我们自己要遵照你的意思而行。求主把那十字架的爱使我们明白之后，那个的爱能够也化为我们做父母亲的爱。求主坚固我们软弱的心灵，我们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